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晚安，我是美珍。再一次诚挚的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今晚为你预备的生命故事。每一次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都为你预备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用生命走过来的故事。好像每一次在云彩飞扬节目一开始啊，美珍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开场白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每一个生命历程，若不是拥有上帝那双奇妙的手，我们真的不知道会走到什么样的光景。每一个人在这人生舞台上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在这舞台上面呢，我们都有自己应该要走的路。但是我常常在说，如果这个舞台上没有找到那位大导演，没有遇到那位最好的编剧，可能我们的人生舞台剧就会越演越不知道怎么演下去。很盼望今晚呢，再一次透过一个生命的故事来印证这样子的一个开场白啊。今晚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很特别，他是常年旅居在澳洲啊。那么这一次呢，因着带着孩子回到台湾来，有机会呢在百忙之中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在生命历程的故事，那就是华林小姐啊。说到华林小姐呢，如果你不知道她的故事，肯定你存留在你印象当中的可能就是他绚烂的那一面。曾经为了维持家计，他投入演艺圈有20年的时间。在这演艺圈的星海沉浮过程当中，他在群星会时代曾经跟白嘉莉、阮萧玲还有姚苏荣是同期的歌手啊，也曾经在各大的酒店呢有非常好的演出。但是在这样一个绚烂的生命的背后，又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呢？今晚在节目当中，美珍真的很盼望能够邀请你和我一块儿用心来聆听华林的故事，听听她的故事，想想你的生命。首先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华林自己本身所演唱的歌曲，这首诗歌就是《曾经》。她曾经走过许多的路，你也曾经走过许多的路，回首看看当初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今天会有一些叹息，会有一些懊悔呢？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诗歌，华林女士所唱的《曾经》。
曾经逃避你的面，拒绝你眷顾，依然关怀。曾经关闭我心门，不让你进来，你却依然等待。
救我，你给
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要跟这首歌曲的主唱人啊，华玲女士，我在这边称华玲姐哈，跟华玲姐来打个招呼。华玲姐你好
啊，美珍啊，以及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在百忙中啊，从澳洲回到台湾这段时间，能够抽时间来到录音室和听众朋友分享你的故事。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朋友来分享。
其实虽然你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生活还是非常忙碌啊。曾经为了家计而投入到演艺圈，忙碌了20年。虽然后来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但是知道你现在还是非常忙碌啊。所以我们想今天呢，要知道你这一生到底在忙碌些什么啊？曾经为了什么事情在忙碌？在这忙碌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中最深的体会又是什么？因此呢，今天想要针对华玲姐你的成长、你的生命经历以及你的信仰跟你在信仰当中的这个经历呢，我们做这四个部分的来分享。
好的，
首先请华玲姐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
其实呢，我是生长在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佛教，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那种传统佛教的家庭里。在那个时代里呢，当然是父母亲他们的宗教是什么，我们小孩子就跟着。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常常也跟妈妈他们去庙堂，可是呢，就是觉得有一个很远的一个很惧怕的距离，所以我不能够投入。不能投入的时候呢，我自己的有的时候会想说，这个世界真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匆匆忙忙走一遭吗？我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对生命的那种探讨在我中学，尤其是中学那个时代后来呢，就是在我小学的那段日子呢，小学6年级，那家庭呢，父亲的事业有一个变动，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时候，那我心里也是在想说，这个宇宙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的话，那这位神呢可能可以帮我啊。那我这个就存着一个很单纯的一种心态了，就说好，那不妨我去找这位神哈，求求他来帮忙，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对我来讲，我12岁那个时候，这个太大的事情了，这个我自己处理不了哈。那母亲也常常说，他去拜来拜去也是为了说求一个平安呢，可是家中一直都没有平安。那我母亲也是这样，常常会喃喃自语的说：“哎，不知道是不是拜错了哈。”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跑到家里附近有一间没有多久盖的一个天主教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福音哈，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有去看他们放那种所谓的卡通片，那当然那种 时代的卡通面是非常简陋的哈，那就接触到圣经的故事，好像约瑟的那个故事，那个是第一个圣经的故事哈。那我就开始接触到福音，开始知道这个宇宙间的这一位神。到了这个我很紧急需要求的时候，我就跑到那里去。那一天教堂的门是开着的，我就自己一个人呢，就跪在教堂那里，我就跟神求神来帮我们。那我都没有存什么心态，就是觉得很单纯的，就是哎，这位神一定可以帮我。结果这个事情就真的是很平顺的过关了哈。过关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就开始认识这位神了啊，就觉得这位神也是蛮好的。我跟他求，他就会听我祷告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再加上我有个同学，他。是三代的基督徒了啊。那他的父亲他们以前都是长老之类的啊。那他就说哎，你这么喜欢唱歌，不妨到我们教会来参加我们的诗班怎么样啊。我也觉得哎，那也好啊。那正好我大姐那个时候也是同样去到那个教会啊，所以我们两个就结伴就一起去到那个教会去啊献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多一点接触这位神。那个时候呢，家里呢，这个也是受到神的恩待了啊，就借着同一个时期啊，我大姐也分享这个福音给父母，我爸爸自己也对这个生命一直很追求，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生呢，一定有一个主宰，所以他自己也在同一个时段就在那里很追求的，所以我们家就啊，在同一个时期就受到神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哈。那当我受洗之后呢，我还是还没有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对他的认识呢，是觉得他遥不可及啊，这位神是很远这样子哈。有一次我去教会，那教会就发了一张单子，他们想要做一个记录，就是说你信主跟不信上帝啊，有什么感觉上的不同呢？那个时候我是初信了，所以我就填了一个回答案，就是说我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啊，因为我还没有经历啊，只是认识这位神。可是我每一次有什么事情困难的事情，好像那个时候啊，我到豪华酒店去应征，然后我看到那个是我们台湾省最漂亮的一个场地，所以我真的是马上爱上那个地方。我是说如果我需要投入这一行的话，求神让我来这个地方唱。我真的是跟神要请求神应允我。好，结果真的我很顺利的就进去那里工作了哈。就这样的我跨入了这个歌坛了啊。那这样子的中间呢，我是有什么要求就会去求神帮忙。可是呢，得到了以后呢，我就好像那种小孩子拿了糖就转头就走，连谢谢都忘了讲的这样子啊。那么当然进入这个歌坛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我也很困难的才进入啊，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波折。在这个之前，好像我参加正声广播公司的歌唱比赛啦，中广的歌唱比赛啦，中间都有非常大的这个阻扰。然后呢，我在学校里我是练声乐的啊。那个时候的，在我的脑海里，我就很希望成为一个声乐家。那声乐家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成为的啊，一定要有很多的本钱来培养的。那我的家庭是不允许我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神把我带领到我必须要走向这个方面的时候，其实我心中很苦的。我很埋怨的，我很不接受的，我不顺服的，因为我的愿望是成为一个声乐家的。我觉得那跟唱流行歌曲是一个很大的距离啊，那种心态一直不能够平衡下来，所以我很自卑，我甚至于很不想成名，因为我觉得我越成名就越多人知道我，我觉得我越觉得很不能够平衡我心态的那个差距。所以呢，我很不愿意去接受我自己的职业，但是我必须要去接受。就面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又碰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 那基督徒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做的，我也明明知道，但是我就心态上会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冲击啊，比较啊，一般上的人跟我就会觉得很不能接受，然后我就开始发怨言。就当那时候我在中央啊酒店跟白嘉莉同事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天倒嗓子了。倒嗓子的时候，是不是说一天就马上声音就完全没有了哈？这个就是说开始在那个高音的部分呢、那个声音就不能发出来了。那我就以为说这个可能是我感冒啦，或者是这个声带太疲倦啦，会有这种现象啊。因为那时候我的歌唱是非常非常忙碌，我早上一睁开眼睛，我就要到正声广播公司去的，去参加那个我为你歌唱节目了。那个时候还是现场点唱的那个节目，
电台吗？
电台，对啊，正声广播电台啊。那时候有吴敬贤、王惠莲啦、夏欣啦啊，还有姚淑荣啦啊，就是我们这一批人都在那个电台，
非常老的一代歌
手。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是六十几年年代的时候哈、然后呢，在那样的忙碌之下，我也常常还要参加这个中国广播公司的这个现场的这些歌唱节目。因为那个时候呢，电视台才刚刚成立啊，台视刚刚成立，然后又赶到台视去参加台视的这个群星会这些表演，所以在工作上实在是很忙。然后再碰到波折，这个波折是人际上面的问题，因为是有一种有争这个歌唱的这个在歌坛上的这种争执，
会有勾心斗角这样子的事情。
不是勾心斗角，当然每一个团体都会有。我所谓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夜总会可能只请四个歌星的话，那往往就是会受到人事的这种压力啊。那个时候我很年纪很小嘛，就承受就不明白，所以我就不能够顺服，然后我就会开始发怨言，我就神没有照顾我。哎呀，那时候我母亲听见这句话的时候，马上警告我了，说你不要发这样的怨言，神会不喜悦的。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啊。过了没久，真的我就是倒嗓子，那我心中就很明白，是因为我说错了话啊。平常我也是有在看圣经，我有看见那些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子的啊，对神发怨言，然后神怎么样子的。哎呀，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所以我赶紧就到上帝的面前跟神道歉，求神医治跟神忏悔。其实我很感谢神，在我那个样子年纪还这么轻的时候，就让我去认识他。那一次其实他是让我真正的接触到他，以前好像我只是风闻有个神，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我亲身去经历他。然后呢，经历他那种感觉，你真的是很甜美的哈。那个时候呢，我当然是很紧张了，我说哎呀糟了，这下子这个声音呢没有了呢，是一天一天的沉重了。然后神也没有说马上听我的祷告，就一天就让我恢复啊。他经过很长的这段时间去让我认识他，然后慢慢的医治我。而在那个时候，当然同一个时期的同一年倒嗓子，同一个时段有张琪，有陈金佩，然后我看到他们声音倒了以后，陈金佩经到今天为止完全没有恢复，而我是凭什么受神的如此的恩待，神医治了我，把声音还给我。那个时候呢，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声音并不属于我的，因为我曾经在小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我可以练声乐，你就知道我是唱那个女高音的啊。然后我的声音是很亮很好的，我自己都觉得我很满意啊。那我当然是很自豪了，我知道我有一份别人没有的东西，哎呦，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礼物。可是我 并不晓得这个礼物是神特别给的，我以为是我生下来就有的，那是我的啊，我并不认识神，直到我失去以后，我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我是这样子的，没有用的。我就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跟神忏悔，求神呢怜悯。神是很仁慈的，他垂听了我的祷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经常上电视啦，啊，上电台啦，所以呢有小小的虚名。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娱乐事业就刚刚在起步，所以我就接到很多下去南部表演的这个合同。在高雄这个第一大饭店刚刚要开幕的时候，那时候请了邓丽君呢，以及我们去剪彩开幕的啊。那个声音，那个时候呢，我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以前我是唱高音的，到了那个时候呢，我说神啊，怎么办？我的家那个时候还需要靠我来帮忙啊。弟弟妹妹那时候都还在念书，那时候都在念中学。那开销也很大，我们家里一共有九口人在吃饭。我那时候很担心，我的声音又还没有完全恢复，那我这个合同跟人家签了也不能不去，因为呢我不去的话就毁约，可能我就要赔偿，那我又没有钱可以赔偿，所以真的是在硬着头皮的那种情况，神啊我怎么办啊，我真的是着急的不得了。然后我在要出门去坐火车的时候，就是我就祷告，然后我就打开圣经，然后就求神用一句话来鼓励我。这是神是仁慈到他就用以赛亚书第35节第三章他来跟我讲话。他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缺乏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第五节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会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我看到这一句话，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我的心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安慰啊！我想神啊，既然是这样你对我的应许，我就放胆的就走吧。那我就真的妈妈陪着我就下到高雄去了。到了哪里以后，结果这一家第一大饭店呢，他的执照还没有下来，没有衣食批下来，那么我们就在那里休息了两个星期，等待这个执照批下来。神真的是非常怜悯跟仁慈的，在那个新盖的大饭店，我住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在那里休养。我感到神真的是好恩待我，然后呢我就带着战战兢兢的心就在那里表演完，然后神就一直这样子，我从会唱高音的声音变到要唱白光的低音，但是我可以有声音发出来了啊，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已经有声音发出来。就这样子我在南部作秀了几个月，我看见神是怎样，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求神，我说神，我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我求你，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知道我的负担，所以神帮我。但是他在这个教训我教导我的这个期间呢，他是用仁慈虽然他用棍管教我，但是他是用他的仁慈在牵引我。然后呢我当然是满心的感谢，我那时候真正的说才认识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我带着满心的感谢，然后神使我真的恢复到以前的声音。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台湾就开始这个娱乐事业，不只是在台湾本土有一个很活跃的一个市场，甚至于活跃到东南亚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姚淑荣的一首今天不回家打到全东南亚都轰动了哈，那也带动了我们所有的那时候台湾的歌星就 往海外去发展。在这个时候，第一批的我们台湾的这个歌星到海外去表演的时候，我也带着一个很羡慕的心情看着。然后呢，我的堂哥从菲律宾回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我到飞机场去送他。那个时候的中正机场啊，在松山啊，那个时候你还可以到那个很大的阳台外面，看着你要送的亲人走上飞机哈，有个楼梯走上去，你还可以跟他挥挥手说再见的那个时期啊。那当然，我就看着那个飞机起飞，我就跟这位创造宇宙的神说：“这个宇宙万物是你所创造的，我真的期望能够。”有一天你带我啊，坐着这个飞机去欣赏，去看你所创造的这个大地，我就这样跟神祈求。结果第二年神真的很顺利的让我出国了。那个时候有包丽，然后他到香港去表演的时候，看到认识一些这个电视台的导播，那么他到台湾来看我表演的时候，就很希望我能够过去表演，就跟我签了一个合同，就是香港那时候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电视节目哈，跟我们的群星会是有的比的，这个欢乐今宵这个节目呢是几十年，到前几年可能这个节目才结束。那我就签约在这个节目上，然后呢，可是我就想到我自己不会说广东话，有点害怕，因为香港全部都说广东话的嘛哈，但心理上那时候还是很担心。后来呢，新加坡有个公司来邀请我，那新加坡呢就比较这个语言比较可以方便沟通啊，他们可以说闽南话，可以说国语，所以我想我选择新加坡，说1970年我就到新加坡去了啊。那个时期新加坡所有的台湾歌星只有5位，那姚淑荣当时也在跟我们同一家歌厅表演啊。后来呢，我就一直留下来在新加坡演出就这样子开始了我在东南亚的这个巡回演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少回到国内来所以常常那个碰到张帝啦、谢雷啦，他们都说你怎么不回来国内啊，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海外的市场也蛮大的啊。那么既然那个机会他们都来邀请我的时候，我也很想去趁那个机会旅游啊。年轻的时代带着一个梦，然后就很希望到处飞。在这段日子里，台湾的护照那个时候受到我们退出联合国的这个是事件，我们到每一个国家这个签证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呢我每一个阶段我都要靠着神走过的。那神真的很仁慈的就牵着我，就一路这么走过来。凡是我的签证、我的合同啊，因为我的工作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工作。我最近才在温哥华加拿大跟一群这些新移民分享过我的经历啊，因为他们从外国移民到温哥华去的时候，大家都带着很不安定的那种心情，他们要从头开始一个新的环境。那我分享的见证就是说，我的工作是一个很不安定的一份工作，因为我的每一个合同可能只有3个月，最短的可能只有2个星期10天的这个工作期。这个10天以后你去哪里你可能不知道，3个月以后的工作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最长的半年以后我会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就一直带着我的信心跟神求，我说神啊，在我你给我这个十字架是很重的啊，我必须要负担我家庭，我说我一个人是扛不起来的，我说主耶稣你这个十字架太重了，我很愿意摆上，但是求你与我一起来扛这个十字架好吗？ 我自从这么祷告以后，我那个十字架真的很精神。我真的走过这20年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我真的觉得神的恩典实在满满了。我是带着满心的感谢哈。那个时候你看，我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签证，然后又要到啊泰国、印尼、菲律宾啊加拿大，然后甚至于日本，这些签证我们都没有邦交啊。然后就是到香港，就一个这样子近的一个地方，这个签证都很难办。然后我还要配合上自己的这个工作期，那这个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所以我真的是求神了，我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求神安排下一个工作我应该去哪里。人家哇常常问我，有一个我们台湾最出名的一个经纪人啊，他是专门安排这个外国节目，然后安排杨小平他们这些大牌歌星的这个经纪人。有一次我在香港碰到他，他问我说，你现在的这个工作期是怎么样子情况？我说我的工作期呢，就是一年我唱11个半月。然后他告诉我，我没有办法帮你安排这样子的档期。所以我可以看见真的神很恩待我。这两个星期的休息不是我有什么，就是说我从一个国家飞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我这个签证上的这个等待，所以这样子的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空档，我平均一年我最少都有10个月在唱歌的，甚至于是过年啊，我圣诞节这种大家都在很忙的日子里，我一天可能要表演5-6场啊。那我差不多有10年不在家过过年的啊，那个日子我都是在最忙的时段啊。但是我很甘心情愿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埋怨的，然后我愿意摆上，然后神就让我成为管道。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常常看圣经，神告诉我一句话，你只要行完了我的旨意，你就可以得着我所祝福的。我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呢？我现在不能撇下我的家，不管我去念神学或者是去传道吧。我说你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一直想要知道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那时候不明白神对我的旨意，可是今天我回头一看，我很清楚地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要我帮我的家庭，他把我摆在那个角色上啊，然后让我去扮演把它完成。所以有一次我这个外甥女问我一句话，为什么会是你呢？我们家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会是你？我说是啊，为什么会是我啊？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思想。后来我想到哦，我愿意摆上，因为我愿意摆上，那么神就用我，然后让我成为这个我们家的这个管道。那我也常常跟我母亲讲啊，当啊我寄钱回家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神所赐福的，不是我，你们不用谢我，也不用纪念我，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么我知道我尊他为大，这样子神带领我走过了很多风风雨雨的日子，在那个歌坛这么样子的混乱的一个环境里，神一直保守我，甚至于他真的是筑了围墙，把我保护在这个中间。因为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你的身上的。那个时候虽然我这样子漂流啊，我在新加坡就比较时间长一点，我就可以到固定的教会去聚会。但是其他有些我到很马来西亚很乡村的地方呢，甚至有我去1-2个礼拜我就找不到教会。可是我从来没有间断过每一天跟神的关系哈。我必须要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读经，然后每一天跟他的相处，然后这个是我自己觉得 我跟他的那个关系。当然在那一段时间我有很多不明白不懂的地方，我常常还会跟神有一个争辩哈，神你为什么碰我碰到这样，哎呀神你为什么让我碰到那样，我一直会有跟他有一个问号啊。直到我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去慢慢的学习，从喝牛奶开始，然后学习慢慢的吃一点固体，到今天我没有问为什么了，我不敢问为什么，因为我明白神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个主宰哈。当年我这样子的埋怨，我不愿意走进歌坛哈，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简直我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我很不顺服。可是神让我在这一段日子里，虽然我有负担，可是神摆上最好的给我享用，我真的是只能说满心的感谢。好，然后我很顺利的走完我该做的这个，到了真的是神所说的，你只要行完了我的旨意，你就可以得着我所祝福的。然后直到我的家里，我兄弟姐妹都结婚了，我是最后一个结婚的。然后神真的是为我预备了一位很好的丈夫啊。那我常常都说，我结婚这个婚姻也是我对神的一个顺服而得到的祝福啊。因为当神给我这一份礼物的时候，我并看不见，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包装的不是很漂亮啊，不是很漂亮的一个礼物。但是那个时候我很顺服，我说神，如果是你为我拣选的，必然是很好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神然后就让我结婚，就定居在雪梨啊。然后就这个就是我这个过程，就是对神的这个经历的过程。然后神是很仁慈的啊，就让我那里有一个避风的港湾停泊在那里。
春天冬天晴天雨天，有你住在我心里，神啊，我心就觉得甘甜，我心就觉得甘甜。得意失意顺境逆境，有你与我同行，神啊，我心就能够坚定，我心就能够坚定。不在乎不在乎外面环境如何改变，我只求你住在我心里，那是我最深的心愿。晴天雨天，有你住在我心里，神啊，我心就觉得甘甜，我心就觉得甘甜。得意失意顺境逆境，有你与我同行，神啊，我心就能够坚定，我心就能够坚定。不在乎不在乎外面环境如何改变，我只求 天天与你同行，那是我最深心的爱。不在乎，不在乎外面环境如何改变，我只求你住在我心里，那是我最深的心愿。不在乎，不在乎外面环境如何改变，我只求天天与你同行，那是我最深的心愿，那是我最深的心愿。
哇，听到这一长串的这个故事的历程，觉得好像不是看到绚烂的外表，而是看到绚烂外表背后你所走过的这段心路历程啊、哦！我们知道说真的是为了维持家计，所以当大姐结婚之后，你就一力承担起所有家里面的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担子，帮助家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经济上的难处。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听见啊，一方面是看见你在这条路上很执着而且很认真，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在这条路上是如何保守你，真的就像张开他的翅膀啊，把你放在他的翼下，以至于不至于被恶势力或者是不让你遇见凶恶的事情。
是的，是的，
真的是在工作上的这个经历的见证是觉得很感动。我刚才突然想到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就成精哦。
是的。
您刚才说过您倒过嗓子哈、
哦。
可是刚才我们在听前面这个歌曲的时候，觉得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美，因为那首歌不是一般人可以唱得上去的。但是对你来说，我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一方面就声音的技巧演唱来说有一部分感恩，但是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选这首曲子？
因为我这首歌你看它的歌词里面就讲我们都曾经逃避过神的光、神的脸、神的护照，他还是这么样的眷顾我们啊，眷顾我们，就是说我们人可能呢就是会逃避一些有的时候有可能有人对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说哎呀哎等以后再说或者什么，我们都不敢去接受或者不敢去面对。然而呢我觉得啊，当我们把真正的心打开的时候，我们会才觉得说我们的生命是这么样的丰富、啊、因为那个丰富是由神那边而来的啊。他当然呢他的眷顾不是说将来你将来才有盼望，他的眷顾是从你现在开始，你接受他的那一刻开始啊，你就有可以有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而不只是将来的永恒，那个应许不只是将来的永恒，是从现在开始他对你的眷顾啊。像我刚才说我跟他们分享到我工作上的不安定，有很多人因为可能受到这种裁员的生活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动啊，你就会很恐惧啊，因为人有一种不安全感。那因为我有背后有这个神在依靠的时候，我就是唱完那三个月我没有恐惧，我只有祈求啊，我祈求，我相信，因为我相信我的神会为我预备后面的路。所以呢真的时候那个神真的是眷顾到真的没有间断。我跟讲过说这个一年我唱十一个半月这种的档期是没有人可以帮我安排的，但是这个神你看知道我的需要，因为我赚来的钱不是我自己的挥霍，我从来都是很节俭的啊。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也会考虑到说没有回来台湾发展而我留在国外，就是因为我也是知道我曾经在台湾的时候我也赚过很多的钱哈，就是说好像一天我跑场跑很多地方，可是我的那个开销很大啊。我到电台去有的时候赶时间我必须要坐计程车，我一部分的 钱已经计程车费扣掉了，然后我上电视，我一个月可能我可以上到三次电视的时候，我不能三次都穿同样一件衣服，我必须有三套衣服，这个制装会很厉害的。那时候我们上电视只是一个车马费而已，所以这样子的话变成，我觉得我是用那个经济的那种算法哈，我觉得这个开销太大，所以变成我就在国外发展的时候，可能我自装二十件的话，我可以这二十件衣服我可以走两年。你说我在这个经济的这个计算方面，我就节省很多啊。当然呢，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那你会成名很快。可是我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过一句话，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你就不会那么痛苦。然后我说过，我当歌星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不想出名的哈。所以我跟神说，我不求名，我不要求利，我只求我要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要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我求了二十年，我今天跟朋友分享，感谢天父他赐给我了，我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很美满的这个家庭，这个是神特别给我的。好，所以我可以说我不求名，我不求利，我没有说红到跟一些我同时期的朋友那样子的名，但是那个是我不敢跟神求的，我也不想要，我要的是我只要一个很美满的婚姻跟家庭，但是神恩待我。
我也觉得从这样一个分享当中看到了一个很特意的一个歌手啊，因为一般来讲进演艺圈来讲都是为了能够赚钱最快赚钱最多然后也可以享受名跟利的那种成果，
是
但是从刚才一路听过来，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你的故事里面没有太多为自己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家庭环境，但是你虽然在这过程当中跟神的关系也会有一些不是非常顺的时候，但是你始终靠着神
对
去面对你的工作，
是
而神也在这条路上一直带领你。我就回想起想要问一下，我就回过头来问一下，就是事实上我知道其实在兄弟姐妹当中你跟姐姐的关系，大姐的关系是最亲密
的，
而大姐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带给你相对肯定也有一些影响，能不能谈谈在那个过程，因为家里面那段不容易走过的路程当中你跟大姐的关系，大姐带给你的影响在信仰上面她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呢就是同一个时期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一起携手走过，我们都是开始，但大姐就是觉得说在宗教上她也是觉得说这位神是值得我们依靠的哈，那我们彼此在这个中间当然是有一个很大的鼓励了哈。那经过这么多年来，大姐是一直都是扮演着一个带着我们的角色了啊，因为他年龄跟我是中间我们是差还有好几个姐妹嘛啊，他跟我差的比较差距大一点。当我母亲生弟弟的时候我才两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姐就会帮忙照顾我，所以变成我跟他的关系就会很密切嘛哈。那他自从他结婚以后，当然就是说他离开家了以后就必须要照顾他自己的家庭，要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那后来我们就彼此就是在信仰上通信方面呢，他会常常鼓励我在彼此在这一方面的有一个鼓励跟交通，然后祷告这样子互相的这个扶持所以我想这个中间的这种关怀当然是我都很感谢，都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在我们的中间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这条信仰的路上面，其实神也给你一些像天使一样
的
帮手哈，就是除了妈妈姐姐也是很大的一个祝福。
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我觉得可能时间点不够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花了时间比较谈，就是在二十年来神在这条演艺工作上面带领走过的这条路，但事实上在 信主的历程当中，我相信神给你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的经历、哦、
是的是的、
可能要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分享了、哦、我们真的希望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能够、再次邀请到华玲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之后，我们知道在过去20年当中你是为了家庭而唱，为了能够、让家人过得好，为了能够赚取更多的钱来支持家庭经济而唱，
是，
但是现在的你很多机会的演唱是为了神而唱啊！
对，
啊、你也希望能够出专辑，能够传扬神的名。
是的。
那我相信在这个历程当中，一定有一些很多的故事会激励你去愿意委身在这个信仰当中，甚至于愿意成为神的出口，四处去做见证，然后把最美的歌声，应该是说还给神哈、哦，
是的，
献给神在神的祭坛上。所以我想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华玲姐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啊，谢谢。
好，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啊、哦。那我们真的要谢谢华玲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她自己在前面20年演艺圈的这个神所带领她所走过的特别的故事经历。那下个礼拜千万不要错过，下个礼拜我们要邀请你继续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华玲姐。他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后，他如何把更多的时间献给神，他如何为神而唱，如何成为神的出口，将福音传给更多更多还不认识神的朋友。所以下个礼拜千万不要错过。那云彩飞扬就在这里要跟你说声晚安了，谢谢你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和适应。